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哎，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天天妹，欢迎你收听爱情哇哇哇。那今天呢，要邀请我的好朋友，就是男女交友联谊平台爱抵达的创办人 AB 老师。
Hello， 天天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总觉得好久不见哦。
对呀、啊，好想念大家。
对呀、啊，好一段时间没有访问阿比老师了。
是，
哎，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定期访问你，
很棒。
对呀、啊，又可以聊一聊，然后又可以听到一些我觉得很实用、很优质的一些观念。
真的是很谢谢你们的肯定。
也真的很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多多的留言哦。如果你觉得阿比老师说什么对你是有帮助的，希望你可以留言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知道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内容真的是对大家是有正面的帮助。
好，
对，那今天呢很想要聊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人在面对爱情啊，在找伴侣的时候一定都会提到三观，对吧？
对，
那其中有一观呢就是叫爱情观，
是
就是说爱情观很重要，到底我们的爱情观合不合适，有没有合、嗯哦、对不 对？如果我们的爱情观差很多的话，那就代表我们不适合。因为你是做联谊的嘛，你在现场应该看到很多男男女女他们会谈到关于爱情观这件事情。
会啊，其实真的是很多不同的面向、嗯、有的人他就觉得一定要很浪漫
啊、哦，
对，但有一些人他就觉得婚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他很实际。
对
对，那有一些人他就觉得说我希望我们是伙伴的关系，好像合伙人一样来经营家庭。
对
对，所以每一个人他的爱情风格属性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嗯，
对
嗯，
所以每次在联谊场合当中呢，我就会说，其实你可以尽量找就是跟你不会相似的。
嗯，
对
嗯，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比如说他很热情。他就是想要服务对方、
啊、
他觉得我就尽起所有的给你。可是万一对方是一个需要空间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互动当中，其实人家讲磨合磨合，就是说我在互动当中看见差异了、
嗯、
那在这差异当中我们怎么彼此协调、
嗯
啊、怎么样互相的配合。
嗯，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配合，真的太不舒服了，
嗯，
也没有人想要改变啊，那这个东西这个关系可能就没办法进展。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需要口头上面沟通。
对
对
对，
因为很多人他是自己心里想，可是他没有表达出来，
然后就期待你照着我的想法，
真的，
我的观点，然后做出我想要的。
对，
比如说我是个浪漫派的，我就希望你跟我一起浪漫呢、啊。没想到你那么务实，
对，
真的，
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异、
啊，
男生女生的差异也很大。
对，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的。那提到这个爱情观呢，那我也不知道说，大家都觉得爱情观很重要哈。可是你有想过你的爱情观，这个爱情风格它是怎么形成的吗？所以我今天就很想要聊聊这件事情。
对，
这个爱情观可能是从小到大，或者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就会形成他的爱情观出来。
没错、
那如果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了解自己爱情观的形成，其实我觉得对找伴侣这个事情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要确定下来。
嗯，
对，但我们是需要经过尝试跟学习的，
好像去寻找一个轨迹，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成长跟、嗯、我为什么会现在有这个观念的这个轨迹。
对，
那有的观念对你是全然好吗？还是它可以稍作一些改变？ 稍作一些调整，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轨迹的话就比较好调整，那如果找不到这个轨迹的话要调整就比较困难了，好，就很容易卡住这样。
对，
那今天呢就想要特别跟阿比老师聊聊这个爱情观是怎么形成的啊，那尤其是哎，阿比老师现在做这个联谊交友平台嘛，做爱抵达，
对，
你现在是个恋爱达人了，爱情达人，所以这个爱情达人的爱情观是怎么形成的？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什么头脑风暴之类的？就想聊一聊。
哦，有啊，有啊，嗯，我觉得其实我们一刚开始的爱情观，
对，
一定跟身边的家人最有关系。
哦，你说这个重要他人，
对，就是我们可能会看我们自己的父母，可能会看我们自己的亲友，甚至是老师，就是总是这些人才有家庭嘛。
对对
对，
对，
我们那时候可能还是一个青少年、青少女的一个阶段，可是那时候当我们开始憧憬爱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观察身边的人，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们还会观察一个就是比较虚幻的教材，叫做电视或电影啊，或言情小说这样子，一些少女漫画这一些的。对，所以我觉得像我就说过，我有一个特质，就是我是比较疯狂一点的人。
疯狂啊。
对，我的疯狂就是比如说我会为了就像那时候我为了成家，我可能三年互动300个异性嘛。
就是很有目标的。
对，我可能为了目
标，然后就是真的就是爱抵达。
对对对对对，我可能为了目标我可能会去寻找，那我可能会看一些事情来做判断或做归纳。所以我那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其实从小我看到我父母很常吵架。那我就觉得好烦哦，你知道有一次我就高二从学校晚自习回来，然后两个已经吵到回家就问我说我们要分开了，你要跟谁？然后他们竟然是为了我去学校晚自习的事情吵架。我想说我读书不太好吗？奇怪了。然后我当下就有一个想法是，你们两个好幼稚哦，你们到底为了这种事情为什么可以吵到分开？那如果你们那么爱吵，那你们干嘛不分开？我看得好烦哦。
欸，其实我觉得我听到你这样讲啊，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还比较健康一点。因为不是有些孩子就会觉得说哈，你们为了我吵架，我好像是那个问题的来源，然后就会开始会你知道吗，会自我控告或什么的。
对对对，
这样就觉得自己是麻烦制造者。
哦，
那我觉得阿比老师这样的想法还比较健康了。
应该是说
就你们这两个幼稚鬼
年少轻狂比较骄傲这样子，就没有想说要去关怀父母的情绪，会觉得说你们这两个好幼稚，可以赶快分开吗？
所以他们两个是不是个性差异啊什么的也是差很大。
对，那时候我那时候年幼的眼光看起来，我就会觉得我爸就很大男人啊，然后我妈就是非常的细腻的人，就是我妈会有一个逻辑，但我妈的逻辑是偏负面的逻辑。对，她就会觉得我爸很勇敢。我大男人其实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什么，他勇于承担嘛。对，什么责任都自己扛起来嘛，有苦不说嘛，然后就说听我的，对不对？好，这是大男人的优点嘛。好，所以如果有选择障碍的人可以找这样的人。好，那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可能做事是比较冒险的，但我妈妈她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家庭长大，就是资源没那么丰富的家庭，那他们就会觉得很多事情你要预先做预留啊，要做安排啊，要想未来最坏的状况会是什么啊，所以他的养成的过程可能就会让他的逻辑变成比较负面思考。对，永远在担心说万一发生什么事。对，那我爸爸这边是想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去试。对，但是因为我爸爸很有责任，所以他本来梦想是要就是当一个船员环游世界的。对，但因为我的阿伯就我爸的大哥，他因为意外过世了，所以我爸就起来承担长子的责任，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努力去赚钱打拼为了家的人这样子。因为他上有老下有小。对，所以他们两个就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他们又很难彼此分享。
所以像爸爸如果看到妈妈在那边忧虑啊担心的时候，会不会就说啊你就想太多？
他一定会这么想，而且他会觉得你好保守哦， 我爸就很想创业啊、嗯、我妈就觉得万一失败了很可怕、啊、
对，他会觉得很危险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妈其实她的渴望就是她有一个安稳安定的家、嗯、她觉得就是逐步踏实，不用这么快速造进，可是因为爸爸责任很大，他就会觉得他要更多的冒险，嗯，对，所以、
因为觉得责任很大，所以要更多的冒险，
对，因为太保守他可能赚不到钱这样子，哦，对，所以
他们两个差很多、欸，
差很多，所以他们很难沟通，因为一沟通就会对到价值观的不一样，
对对对，我爸妈也是这样，他们也是常常为这个吵，我爸也是一个喜欢创业的人，而且他很喜欢去投资，
对，
但投资就是一个冒险行为，看在我妈。他的眼中就是很危险，他觉得你一定要去跳火坑了，他觉得太可怕，我一定要阻止你，然后他阻止的时候我爸就会很生气，然后他们两个就一定会吵架，所以与其说他们是金钱观或者是使用金钱不同，我觉得是他们在处理就是事情跟看待事情的角度真的很不一样，就像你爸妈这样子，就是爸爸觉得他需要赚更多的钱，所以他需要去做一些冒险，他需要去创业，这样他需要找到更多机会，可是妈妈会觉得说你不要干那个危险事啊，生活安安稳稳就好了，生活还过得去，知足常乐就好了，就我爸妈他们其实对于人生的价值观也是差很多，一个也是勇于冒险，然后另外一个觉得安分守己比较重要。
你有没有发现我一刚开始就是讲他们原生家庭其实是很不同的、嗯、
对，
所以塑造他们很不同的价值观对，当他们放在一起在一个家的里面，可能因为恋爱，因为交往、嗯、他们结婚，因为相爱，可是他们会有很多磨合，就是因为价值观。对，所以我从小就看他们就是气氛很紧张啊，这个哭那个闹啊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好像那个家的气氛不是我羡慕的、嗯、我就觉得婚姻长这样子好像不太喜欢，从开始憧憬爱情，总是会有一些人喜欢你，你喜欢别人的状态、嗯、小时候可能就觉得谁很高很帅、嗯、运动很好，功课很好，就会觉得很欣赏他、嗯嗯、那时候不会分辨，然后就是哦，可能刚开始是默默喜欢人家，后来发现诶，他怎么跟其他人交往了，然后就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可以交往啊啊、哦嗯，那电视可能因为那时候升学主义、嗯、能够看电视的机会没有很多
哎、欸，等一下，那所以爸爸妈妈他们的这样的差异跟冲突，或者说当时候家庭气氛都没有很好、嗯、他会给你形成什么样的爱情观吗？
哦，那个爱情观就是爱情好像比婚姻还要好，我可不可以只要爱情而不要婚姻呢？
是，就是说相爱，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对啊，
也可以不要结婚啊。
对啊。
哦，也蛮多人是这样的想法诶，会觉得爱情进入婚姻之后好像就会变掉，就会被婚姻当中一些东西给折磨殆尽这样。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我可能因为我爱看书嘛，嗯、文字会给我很多的想象力，嗯，对，然后我就想说我如果要知道爱情哦，可能从经典小说什么《傲慢与偏见》啊，《红楼梦》啊这些、嗯哦、然后去看，然后后来发现诶，竟然有言情小说这种就是租书的地方我可以去看，嗯，哇，我就大量的看，因为我太好奇了，然后就想说哦，对对对，浪漫就是这样啊、哦，这样就是男女主角会有很兴奋的感觉，会有很心靠近的感觉，哦，他们就是这样爱上的，
然后会有致命的吸引力，
对，然后那时候也会很清楚的看到他们很多误会、嗯、是因为他们没有沟通
啊，对，感觉那嘴巴都跟蚌壳一样齁、就是、好像都没长嘴的，
全部都是心里话可是没有沟通出来，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以前也很爱看言情小说诶、欸、在我高中哦，从国中开始，然后一路到我大学，
对，
那时候也超爱看的、嗯、有时候会看到很生气，就想说到底是怎么样啊，是不会沟通是吗，就心理活动一大堆，然后都不会讲出来的，
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哦，所以要关系好有一个东西叫做沟通很重要
哦，所以你反而学习到了这一点，就反向思考耶，
对，这个是正向的、嗯、但也有一个负向的，就言情小说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很浪漫的激情的，
是，
那你就会想说诶、欸、爱情应该要来激情一下，嗯，
是，
为什么他们就是好像对其他人都冷若冰霜，然后对 Mr. Right 的时候，哇，那心里的火甚至身体的欲望都会出来，
对，
然后就想说，哦，原来真爱好像就要发生点什么什么，
对
对。可是那时候其实自己都还没有谈恋爱，但自己归纳出了这些有的没的。
欸，我听阿比老师这样说，我觉得也会勾起我自己的回忆耶，好像我那个时候对爱情也有这样的误解。
对，
当然我现在会说那是一个误解啦。
哦，
好，我希望我这样讲不要就是可能会让一些人生气，就觉得说我真的觉得爱情就是这样。就应该有很怦然心动的感觉，要有一种很被他强烈的吸引，然后就一见钟情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以前也真的会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谈恋爱，因为就没有这个感觉啊，我没有那种产生，
就觉得不是真爱。
对，就没有产生什么致命吸引力，或者说哎，我看到他之后然后又看不见他的时候就会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对，
好思念他哦，被思念淹没，可是我都没有这个感觉，那应该不是。
对，就是好像会误导一些东西，那当然也可以看出一些东西，但总之我那一阵子就很疯狂，我整个，
你是看到多疯狂？
我整个高中看了200本，
这么厉害？
因为租书店会有你借的记录嘛，那我就看一下记录，哎呀，200多了，可是我就突然喊停就停哦。
Why？
因为我觉得这些套路我好像都看到了，因为已经开始看到重复的。
嗯，
那我就想说，你们也没招了是吧？我已经学成可以下山了。我就停，好，我决定，当我的知识量够了，然后我决定要去试试看这样子。
试试看，
试试看，就是可能试着跟一些异性互动看看。
哦，
对，
真的就是用言情小说里面学到一些招数嘛，或者一些套路，或者说一些心理分析什么的。
应该是说有一些，我觉得看书的有趣，就是因为主角个性都不一样。
对
对，所以我好像默默的就学了，我后来才知道的哦，我们因为个性不同，对他讲话的方式要不同。
一些沟通技巧。
对对对对对。那我发现不是只有谈爱情，包括跟朋友互动也是这样。
对对对，
我慢慢可以透过聊天很快的可以大概知道一个人个性如何，然后大概知道怎么样相处可以比较开心。这是一个额外的收获，我后来回想起来才发现的。对。但是我就开始尝试，就是我也开始更多的跟异性互动。然后慢慢的开始发现也是有些人会喜欢我呀。对。那有时候我又有一些朋友他们也会来问我，就明明我都还没有交往。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只是爱情，那我要什么爱情，我可能还没有整个都很清楚。但那时候我比较明确的是我好像没有很想婚姻。对，感觉婚姻里面就是很弱。因为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的。就是感觉这些价值观都要影响着我。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如果不要婚姻的话啊，不然我来收集12星座的男朋友好了。听起来非常的厉害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试着跟不同的人聊天，然后就发现真的好像运用一些书里的套路或小技巧，好像人家真的会比较喜欢我。或者是人家会怎么样怎么样，好的，可能我们在沟通上面会比较顺利。对，可是有一点小心机的那种感觉。
哦，
对，你感觉好像都是铺陈。对，那好像步步为营。所以其实那种互动方式并不是让人家觉得很放松或很舒坦，至少自己会觉得我是好像有一个目的在。好像享受不到这么甜或这么开心的状态。对，所以一刚开始我的爱情感可能是这样子来。可是当我就是进到大学那时候就开始在信仰当中有些经历，我就开始认识神，然后就开始跟大家一起读圣经。
可是你怎么会接触到基督教啊？
其实我家里是我的阿祖，女生的阿祖，他是本来是基督徒，然后嫁来我们家，然后就把信仰带下来。
哦，
对，所以我阿祖跟我阿公那一辈，他们非常的敬虔。就是什么样的敬虔呢？我为什么敢这样讲？他们是早上4点起来祷告，
哇塞，
4点起来灵修读经祷告，然后他们就是因为那时候都是大家族嘛，我阿祖生了8个小孩。 哇，我阿公是最大的。嗯，然后我从我有记忆的啊，就是他们这样的读经祷告，或者是我们那种逢年过节的谢饭祷告，嗯，都在听族谱。
就是要把每个人的名字轮过一遍，
对，他真的就会提名哦、喔 wow、他会提名说啊，祝福我们在哪边的家人、wow、他们有什么样的状况，谁要结婚了，谁生小孩了、嗯、然后谁生病了，然后上帝你要医治他们，要祝福他们，让他们都很圆满这样子。我就哦，
所以难怪要凌晨四点起床祷告，因为人太多，
因为人太多了。对，然后我一直到很后面，我才发现，连我在国外，有时候国外的亲戚回来，那我最小的姑婆跟我的大姑只差五岁，她、嗯、只大我的大姑五岁，就是我阿公的大女儿。
是，
然后她有在我高中的时候送我一本中英对照圣经。嗯。然后他跟我说，我每天都为你祷告。然后我就想说，你们这些人好闲，是老了都没事做吗？可是那时候我就因为我是高中是自然组，
对，
所以我就是讲求数据，讲求逻辑分析判断，所以我才可以归纳很多东西嘛。
对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训练都会带给你一些人生的经历。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是，会不会是因为你们很软弱，你们才需要上帝啊？哦，我看了很多书，上帝会不会是外星人啊？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啊，上帝复活是真的吗？还是其实跟其他信仰一样，就是一个故事呢？嗯，对。然后我就想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还跟就是反正我就很客气谢谢他，但我就想说，嗯，没关系，我要就是考离开我家。就我本来家在台南，我就想说这个家庭气氛我想要远离一点。我就想说我要考远一点的学校，所以就考来台北。
哦哦哦，对 ，OK，
对。然后在考上来的时候，就刚好有一个经历，就是上来，因为我们大学团契，他们每一个暑假都是会打电话问各个教会有没有人考上我们学校、嗯、然后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哦、有弟兄家有姐妹家、哦、然后弟兄姐妹一起住这样子、嗯、弟兄家是跟姐妹家分开的啦，
是，
那是说像我住的那个地方我们就十几个人、嗯、一个人一间然后两层楼、
哦、对，
那时候因为刚好还剩一个空位，他们问到我们就说好，因为我们上来了解一下房价觉得有点贵、嗯、而且就是想说有彼此照应是比较好的，
对对
对，所以我们就我就搬过来姐妹家住。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的小组长很关心我，他跟我在同一个住宿点，他每天来关心你说，哎、欸，今天读经了没？你最近好吗？有没有要祷告的？
这种关心对你而言是压力，还是真的觉得被关心？
其实我真的觉得被关心呢、欸。
哦，真的？
对，我没有觉得是压力。因为我就有发现我们每周会有一次小组，我的小组长不是只有关心我、oh. 我发现他打的电话关心了每一个小组员，然后他也要他们说、mm-hmm. 欸、我们这个礼拜一定要来。对，那因为其实新生没什么太多事啊、mm-hmm. 对啊，大学不是一定就是要什么爱情啊社团啊一些学分也要包括嘛、uh-huh. 所以我就想说哦，就把它当社团好了。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在聚会的当中我开始被上帝的话触动，嗯，对，我也开始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我就说我很理性、哦、那个理性是我想要给人家一个我很坚强的感觉、哦、所以我会把很强，就比如说我有很强烈的情绪、嗯、我其实哭不出来，
嗯，所以你是会压抑下来。
对，我甚至会压抑到头痛、哦，
哇，
是很紧绷的那一种。可是我甚至是、嗯、啊，我很伤心很伤心的事发生了、嗯、我就去楼梯间默默一个人在那边承担我的头痛、嗯嗯、因为我很想要掉几滴下来、嗯、可是掉不下来。嗯，对，然后我就想说啊，对，我就是一个刚强的人吧，这样子、嗯、我自己那时候认为是这样。可是当我那一次在教会的活动当中，我听到一个信息，他就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是，
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曾经承认我们的错，还是我们只觉得那一个跟我们持反对意见的人是不好的、嗯、对，所以那一天我有一点释怀，就是哦，可能从小爸爸对我是比较要求的，
是，
然后他是比较严格的，然后我就想说，哎， 好像以前过去我有很多 OS 我没有讲出来，我可能并不欣赏他的教养方式，
嗯，
我可能甚至是很讨厌，甚至是很不爱，甚至是我会觉得很愤怒，我不想要这样，所以那一个情绪也影响着我，
嗯，
我就会觉得我可以不要你，
哦，
我可以跟你断绝任何关系，我只要我可以自立了，
嗯，
我就不想回去了，
嗯嗯，
对，
嗯嗯。
可是那个时候当我被神的话触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对，其实那些责罚的起因是什么，是因为我有犯错，
嗯， 嗯，
但是我好像过去并没有去承认我的错误，
嗯，
对，就是不管是态度或者是行为，我好像都觉得说，
嗯，
就算是做错了你也不可以这样对我啊，好像真的没有好好的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嗯嗯，
可是当我跟上帝说，上帝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对家人有这样的抗拒跟想法或者是仇视的态度的时候，而且我承认我自己有错，突然哇我放声大哭，吓死我了，哦，因为旁边都是人，
是
我从来没有在人面前大哭，甚至我在那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哭了，
因为之前都在做钢铁女强人啊，太久没释放了，所以就像泄洪一样，
对，我突然放声大哭，然后哭了大概半小时快一个小时，哭完以后，
嗯，
我整个人很放松，
嗯嗯，
我整个人很缓下来，不再很紧绷，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哦，上帝你真的超过我所求所想，
嗯，
我以为我可以用我的理性去分析怎样的人才需要你，
嗯，
可是原来我自己就需要你，
嗯，
而你透过就是圣经的话让我可以谦卑下来，
嗯，
对，我们看很多书我们归纳之后我们只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嗯，
可是当我看到圣经当中，哦，大卫王那时候悔改的时候那一段触动我，我也悔改，
是，
我就突然经历神了，我就突然觉得说，好，上帝如果你是真的，那我的那个疯狂特质又出来了，我就想说
我要好好认识你，
对，你知道我就开始每一天就是有空没空，嗯，就啊，有时间我就多看，没空我就少看，
是，
可是我每天每天每天每天的看，
wow，
然后就想说过去这么多年我都不认识你，
是，
你是真的我竟然没发现，
就是拿出以前看言情小说那个劲儿，全力以赴的来读圣经，
我有一种要追赶的感觉
真的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团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的生命让我很羡慕，
oh，
我小时候在我的教会那一边长大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很多很体面的大人，
嗯，
可是有时候我跟他们的小孩聊或者是看到他们亲子的状态，我就会觉得不是很对劲，
或者说你观察自己的原生家庭，看着自己的父母也会想说，奇怪了，我爸妈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爸妈他们怎么了
对对对对，有一点这种对，
就是人前人后也差太多了吧
就会觉得说好像不是我很想要认识的信仰这样子，
嗯，
虽然我是第四代，可是其实我刚刚就说嘛，阿宙跟阿公那一辈是很近前的，
对，
对，那其实到第三代到甚至到我，可能我们就是有一点在沾酱油的感觉对，
因为我可以理解那种心情，会很多疑惑在里面啊，就觉得你们不是基督徒吗，但是上帝好像在你们生命中或者在你们的婚姻夫妻关系里面好像没有起什么作用，所以真的我觉得做小孩的心里一定会产生很多的疑惑跟纳闷，但是我觉得感谢神，后来阿炳老师你自己经历了上帝，然后也蛮神奇的，后来你的爱情观也再次的发生改变。阿炳老师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在下一次呢会请你继续跟我们分享咯，今天谢谢阿炳老师，
好，谢谢今天谢谢大家的陪伴，
拜拜
拜拜。